画心请华佗，找到华佗先生家里呀、啊，还没在。哎呦，这时候华歆可有点败兴了，这要请不着华佗先生，回去见魏王怎么交代呀、啊？他真想在这左近找一个地方住下来，然后再慢慢打听华佗先生的下落。没想到刚一出庄碰上了，还没说几句话呢，可了不得了，从远处啊跑来好多匹马匹，为首的有个牙将，他们来捉拿华佗先生，下了马就要把华先生给上绑。这下子华歆可急了，他上前一跨步，怒吼一声：“且慢！”把那牙将吓了一跳，你们好大的胆，谁敢来动华佗先生啊？今天有人胆的包天，胆敢动他身上一颗毫毛，我就让他立起百颗银杆。哟，这牙将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，一打量这位华歆呢，牙将有点害怕了。见华歆峨冠博带，大袖飘逸，肋下佩剑，瞧这派头，呵，这神气，起码也是一位朝廷重臣呐。这牙将赶忙插手施了个礼：“先生有所不知啊，是我家方郡守有病，请华佗去给看病。您看他这病给看的，他一不开方，二不下药，他写了一封信，把我们郡守给大骂了一通，我家郡守一气之下口吐鲜血，差点没气死。这哪是看病啊，这是天病，这是。所以我家郡守下令让我们把他捉回去。看来我家郡守是不行了。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，先生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我们要把他捆绑回府，您为何要阻拦呢？”华歆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哦，华先生给你家郡守看病没开方子，写了封信，骂他什么了？骂我家郡守是贪官。他一定是个贪官，他不是贪官。先生，我家郡守是清官，您打听打听，黎民百姓无不称颂，不管清官也罢，贪官也罢，气吐血了，活该。华歆心说：“我别跟你捣乱了，我先把华佗赶快接走，有什么话再说吧。”这牙将急得直搓手：“那您要是不让我们把他带走啊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把你带走，大胆！”华歆也急了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呀？我乃魏王左膀右臂。”他还没等报出他的真名实姓，说出他的身份，就在这时，由远处又来了几匹马。那牙将回头一看，行了，先生您甭跟我们嚷嚷了，怎么我们公子来了，甭问，现在我家郡守已经归天了，准是完了。您看我公子急的那样。就见这几匹马跑在跟前，前面的那个公子翻身下马，他瞪着两个大眼睛找，一眼看见华佗先生跑到跟前来，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华佗的面前，嘣嘣磕了好几个响头啊！多谢先生救我父活命之恩呢、啊！父亲看了您的信，确实很生气，吐了好多的血呀、啊。但是把血吐出来之后，嘿，他的病好了。父亲传了个令，派人前来捉拿您。哎呀，他真是后悔不及呀、啊！让我来给先生您赔情道歉。快把礼物拿过来。这公子吩咐一声，他手下的家人赶忙捧过来了，嚯，是一盘黄金呐、啊！这位公子接过来，双手捧到华佗的面前：“先生，父亲说这区区几锭黄金是略表寸心呐、啊，请先生笑纳。”华佗先生摆了摆手：“公子啊，这钱我不能收啊。我给你父亲看病也没开方子，也没抓药，我只是给他写了这么几个字，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？把它拿回去吧，你父亲的病体这就算好了，请公子你回去好好扶持。之所以我能前往给你父亲看病，正因为你父亲是为官清正，爱民如子啊，他是一个很好的清官，所以我写信骂他是贪官污吏，他很生气。华歆在旁边越听越糊涂，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治的病？华佗先生这才跟他说，说这位方郡守啊，这个人很正直，哎，跟别人生了这么一股子闷气，这口气闷在胸头，饭也不能吃，觉也不能睡，吃了好多药也没好，用疏导之剂已经不能奏效了，就是说给他疏导疏导，开开胸，顺顺气，这都不好使了，怎么办呢？得以毒攻毒，他不是这病从气上得的吗？还得让他生点气，让他把那个淤血吐出来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，骂了他几句，我说他贪赃枉法。这一下子这位郡守真生了气了，果然吐了这么几口血，这病就算好了，我就这么给他治的病。哎呀呀，说的华歆鼓掌大笑啊，公子你还不谢谢华佗先生？公子又一次要给华佗跪下磕头。哎呀，华先生用手给搀扶住了，不必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，让你父亲好好继续调治调治，这病体就算痊愈了。说着这位公子带着这些牙匠捧着这盘黄金回去了。华歆站在旁边是不住的点头啊，周围站着的那几个人跟华歆来的那些仆从啊，眼都直了，全听傻了。哎呀，华佗先生看病真神呐、啊，合着是把这位方郡守给气好了的。行了，咱不明白医道，咱别跟着瞎说了。华歆这就请华佗跟着他上洛阳。华佗先生挺为难，这意思啊，他不但愿意去，华歆看出来了，他心想，我跟这位先生说呀，我得用软乎话说，哎，好好的跟他商量，我还不能拿这魏王吓唬他。我说你不去不行，不去魏王能治罪，治罪他一伙了，别说魏王，皇上他也不去，那还就麻烦了呢。华歆呢，一个劲儿的说好的，先生您就去一趟吧，魏王是不断的提念您呐、啊，他最佩服您的医术了，特别是听说您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之后，他就想要见见您。我家大王这个头疼病太重了，先生您行医多年，以德为先呐、啊，是不管这个人是王侯啊，还是黎民百姓，只要能治了他的病，救了他的命，就是先生之愿了。先生济世活人，名传四海呀。嚯，华歆这顿高帽给这位华佗先生戴的真不少。华佗先生一听，那好吧，我就跟着你去看看去吧。哎，带我到家里去告诉一声。不用，我打发人去给送个信就行了。来呀、啊，把先生的坐骑给换换。华佗一听，干嘛换坐骑呀、啊？哎，您骑这个马脚力还快一点啊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就骑我自己的坐骑。那咱们就一起走吧。哦，好，多谢先生。华歆赶忙上马，陪着这位华佗就奔洛阳来了。这一道把华歆给急的，怎么呢？谁也不敢打马扬鞭。他们骑着的马那脚力比那小驴快得多呀，这要啪一下一抖缰绳，哇呀呀全跑下去了，你把华佗先生一个人给扔后边，先生一生气，再见吧，他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得陪着。按照华歆的心理呀、啊，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洛阳，赶快给魏王曹操看病，心说这么走这得多会儿才能到。你瞧这小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嘿，您再看华佗先生骑在驴背上，不慌不忙的一边走着，一边看着路旁的那景色。这位先生真沉得住气。是啊，一般规律都是这样。这个患者家那病人心情都非常急躁，医生都特别稳重。其实这很正常。哎，医生心里并不是一点不着急，一点不同情，不是，他比病人还急，恨不得一看就把这病人给治好。但是先生外表必须得沉着呀，你哪有医生提了皮包加听诊器，整天满头大汗，东颠西跑，比病人都着急，那病还怎么看呢？这位华佗先生就是这样。哎，知道魏王曹操那儿病很重，但是我得慢慢走啊。其实您换马不行吗？他还不骑马，非骑他这小驴儿。哎呀，周围那些仆人直咧嘴，就是看华歆心说您催催。华歆瞪了这些人一眼，心说谁敢催啊？啊，我比你们不着急啊，你没瞧吗？这汗全下来了，急也没用。按这么个走法啊，一礼拜能到了就不错。汉朝那时候没礼拜，反正得七八天呢。这位华佗先生贪黑走路还不行呢，必须得早早的投宿住店。幸好一样，先生起得特别早，小鸡儿还没叫头遍呢，先生已经把小驴从店里拉出来了。哦，华歆这才明白，这是先生的养生之道啊，早睡早起身体好啊。哎呦，感情华佗先生有时候还打打拳呢。华佗会打拳吗？哎呦，五禽戏嘛。直到现在您没看吗？早晨起来公园里有好多练功练这五禽戏的，虎鹿猿熊鹤呀，那是华佗先生发明的，直传到如今。练五禽戏不单强壮身体，还能治疗疾病。哦，华歆想跟华佗学两招，没这功夫，行了，等给魏王看完了病我再学吧。这天好容易远远都望见了洛阳的城楼了，这盼着就算快到了，忽然发现道边这围着一大群人，吵吵嚷嚷。华佗先生把小驴叫住了，吁，先生由坐骑上下来了。他一下坐骑，那华歆还在马上骑着，也就跟着下来了。只见华佗不慌不忙的走到人群跟前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先生一问，这些看热闹的一回头，不认识华佗呀。哎呀，老先生，是个病人。哦，病人，来，带我来看看。说着，人往两边这么一闪，华佗先生就进来了。进来这么一看，路边呢，这儿放着一辆小车子。在车子上那躺着一个人，捂着肚子哼嗨不止，一个劲儿的直嚷嚷，哎呀，痛杀我也。在那小车旁边那站着一个，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冲那病人呢一个劲儿发脾气，你别在这装病了好不好啊？你要耽误了我的路程，我告诉你，工钱我是分文不给，我还得把你送到官府关押起来。哎呦，真横啊。旁边这些看热闹的都不满意了，瞅着那个人，但是呢谁也没敢说话。一看那位好像是有点身份，身着软甲，肋下佩刀，不是这一台车，那道边上有好些小车子呢。看来呢这人是个脚夫，大概是犯了什么病了。华佗先生过来要给这脚夫啊诊诊脉，他刚这么一伸手，旁边那一瞧，哎，老头你要干什么？这个人有病，我给他看一看。去去去去，我们这会儿等着赶路呢，什么有病了？来啊，把这人给我扔到那道边去，咱们继续赶路。华佗一看，哎， 慢来慢来，这人有病啊，皇帝也不采病人呢、啊、你怎么能给他扔到道边去呢？岂有此理，我一定要给他看看。这主还要瞪眼，一眼看您花心了，吓得他往后倒退好几步，当时把头低下不敢言语了，感觉他认识花心。华佗过来一看这脚夫，哦，不要紧的，哪位辛苦一趟，在左近呢、啊、有没有卖饭的饭庄啊，给他讨一罐蒜汁来喝下去，立刻痊愈。
哎呦，这些人一听，谢谢老先生。
有两个好心人跑了去了，功夫不大，真的端了这么一小波什么呀，蒜泥，没功夫把它拧出汁来了，干脆就这蒜泥行不行啊先生？华佗先生一看可以啊，赶快给他灌下去。大伙七手八脚的找来了点凉水，就把这蒜泥呀、啊、就给这脚夫灌下去了。灌下去功夫不大呀，这脚夫就蹲在道边那儿吐啊，哇哇吐着吐着，好呲楞这么一下吐出一条大虫子来，好长哦。哎呀，这虫子吐出来了，这脚夫的病也好了。
嚯，这些看热闹的齐声喝彩呀，都替这脚夫来谢华佗先生。
华佗先生笑了笑，这没什么，大家都继续赶路吧。说着他看了华歆一眼，华先生咱们也走吧。
华歆吩咐，快给先生带坐骑，
把小驴给拉过来了，一同进了洛阳。
华歆呢，先把华佗先生安排到驿馆。
华歆告诉这些义族们，你们要好好侍奉，此位乃我之挚友神医华佗先生。
哦，这些义族们这么一听，我的个天，神医华佗来了，
哎呦，怎么会住到我们这儿了？赶快请教请教吧。
嚯，这个求医，那个问病，
华佗先生是来者不拒，有问必答呀。
嗨，华歆这气，心说我给你们请先生来了啊，这是给咱们大王请的。
他本想啊劝说华佗别给这些人看了，华歆一想，算了吧，我劝也不好使，说不定啊先生再生了气，那还麻烦了。行了，您就多受点累吧。他把华佗安顿好了之后，就回禀了曹操。曹操啊，自从华歆走了之后，这个病势呢稍见好转，头啊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。一听说把华佗先生请来了，曹操很高兴，他称赞华歆很能干。华歆听得挺美，华歆这路人就这样，哪么干针尖那么大点事儿呢，哎，也得要别人夸奖他两句。
大王，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就把华佗请来给您看病啊？
哎，曹操一听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怎么，华佗先生那么大年纪，一路劳乏，刚到此地，怎么能惊动他立刻来给我看病？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，明日一早再来给我看病不迟。
遵命。
华歆下去了，呵，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就传开了，文武百官都知道了，华歆把神医华佗给请来了，咱们大王的病这回可有希望了，大家都想要见见这位华佗先生。第二天一早啊，曹操这行宫内外啊，几乎这人都满了，文武百官呐、啊，差不离的都到了。一是想看看神医怎么样医治大王曹操的病症，二呢要见识见识这位神医华佗的风采。
嚯，几乎是翘首相望啊！只见华佗先生在华歆的陪同下来了，
来到行宫，华歆先到里面来回禀，曹操吩咐一声有请，华佗又在外边进来。进的门来这么一看， 在曹操的病榻旁，左边有四员武将，谁呀？曹休、夏侯惇、许褚、徐晃，右边有四位文臣呢，陈角、贾诩、陈群、司马懿，殿内殿外好森严呢。曹操在床上半躺半卧，华歆上前引荐，说：“这就是我家魏王曹操，此位是神医华佗先生。”华佗先生一拱手：“哦，大王请了。”哎呀呀！曹操点了点头啊，故知道先生驾到，但是小恙在身，未能出门相迎，请先生海量。我知道你来了，我应该到门外去接你去，可是我身体不好，您就多原谅吧。华佗先生一听曹操这话说的挺客气，大王身有贵恙，何须太谦呢？哎，看座位伺候。曹操吩咐这一声，华歆赶忙把座位给搬过来，华佗就往床头这一坐，从青囊之中把那小墨纸拿出来了，先给曹操诊诊脉。一般的看病规律是这样的，进门来先看一看病人的气色神态，随后再给切切脉，然后呢再闻一闻这屋子里的气味，再打听打听这患者病情的缘由，望闻切问。华佗给曹操这一诊脉，呵，您再看两边那文臣武将，那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华佗的脸色，就看华佗先生什么表情，这个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啊。他们都替患者担忧，也就是说替魏王曹操害怕，这病怎么样，重到什么程度，还能不能治啊，都希望从先生的脸色看出点反应来。哼，看华佗先生的表情啊，很难看出什么反应。华佗先生看病一贯就是这样，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的。他先看曹操的左手脉，又看右手脉，左为心肝肾，右为肺脾命啊。诊完了脉之后，华佗把那小墨纸收起来，冲着曹操微微一笑：“大王，你的病势不重啊。”哎呦，两边文武这么一听，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全都放下去了，心说神医华佗名不虚传呐、啊！你听人这话说的多轻松啊！曹操听着也挺高兴，原来自己的病并不十分重啊，故幼年就患头风症啊，望先生高枕。说我这毛病啊，从小就有，偏头疼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个病是越来越重，尤其这次在洛阳犯得特别厉害，先生您就给我治一治吧。华佗一听不错，大王，你这脑子里有风涎呢、啊，说这个病啊，并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，针灸也不行。哦，曹操一愣啊，我这个风涎在脑子里，药也不行，针也不行，那得怎么治呢？那为什么先生您说我这个病还不厉害呢？大王，我所说的这不厉害，是很好治，必须把这个风涎取出，您这个头风症就彻底痊愈了。
哎呀呀，曹操这么一听啊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哦，能把这风涎从我这脑袋里取出来，哎，多谢先生，得怎么个取法呢？大王，您得先喝我的麻沸汤，把麻沸汤喝下去之后，我用利斧，就是找一把非常快的斧子，将大王的头颅劈开，把风涎取出，然后将伤口缝合，
不出数日，大王病症即可痊愈。
啊！
华佗这话音还没落呢，您再看旁边那夏侯惇，一摁肋下佩剑，苍啷！
怎么了？把宝剑抻出来了，
这还了得？拿斧子劈我们大王脑袋，是何用意？甭说夏侯惇呢，那几员武将把眼睛都瞪起来了，全有点急了。曹操也生气了，用手一拍床头，啪！岂有此理！华佗，难道说你有意杀害孤家不成？你要害我吗？
哎，华佗先生一愣啊，大王何出此言呢？你不是请我来给你看病吗？
曹操一听，不错呀，看病哪有这么看的？什么？先喝你的麻沸汤，然后用利斧把头劈开。你要劈了我的脑袋，我还能活吗？你这不是杀害我是什么？
华佗听到这地方也有点生气了。大王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，我是来给你治病，我怎么能来杀害你呢？大王可曾听说过，我曾经给关羽、关云长医治过箭伤，刮骨疗过毒啊。我在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，关公是谈笑风生，与他人对弈是若无其事啊。人家连麻沸汤都没喝。开始我跟关羽说的明白，我说需要用人把他捆绑起来，把他那胳膊吊在大环子里。为什么要那样？我怕他疼痛难忍，那是用刀刮骨头啊，刮的是酥酥之响。大王，您这个病和关羽比起来可谓是小可之疾，小病，何况我还劝大王你饮了我的麻沸汤呢。大王饮下麻沸汤之后啊，就如醉如睡了，你就跟睡着了一样。然后动手医治大王的病症，大王你绝不会有疼痛之感。曹操一听更生气了，是啊，那我就死了还疼痛什么呀？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呐！给关羽、关云长刮骨疗毒，关公是箭伤其背，你刮的是他的胳膊，我这什么地方有刮脑袋的吗？你刚才不是亲口说的吗？用利斧把我的头颅劈开，把脑袋砍开喽，用刀子刮，刮完了里边再缝上，还能活呀？
哦，曹操说的这会儿点了点头啊，我才明白，华佗呀，汝必与关公情熟啊，趁此机会与报仇儿。武士安在？速将华佗推出宫门斩首。